大家好，欢迎收听一球丁。一球丁是一档关于足球的播客节目。
我们关注地球上所有能踢的物体，我们讲述所有关于足球的奇闻异事。跟着我们听足球故事，听音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的一球定音，我是修斯，
我是阿本，
我是红茶。
那啊，终于啊，经过我们的这么一个四期的这么一个联赛的这么一总结啊，然后三个人重新就又回到这个节目啊。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欧冠结束之后还蛮长的时间之后啊，我们给大家来讲讲欧冠。那其实为什么要在这么久之后才讲欧冠，其实是想
怕打脸，
让不是怕打脸了，就是说让大家在这个欧冠的这么一个观后之后，用一个冷静的心情用个平静的心态啊，来听听我们这样的节目。但我们的这三位啊，也能用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思维啊，给大家讲讲这场比赛。毕竟这个由于这场欧冠比赛，大家都知道这个情节非常的悬酷，对吧？各种跌宕起伏啊，基本上该有的都有，就差两张红牌了。我们谈论这场比赛之前啊，首先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一球定音 FM， 同时也能关注我们的各大什么电台频道，比如说
喜马拉雅荔枝 FM
还有苹果 Podcast 等等啊。那在这么一个简单课的开场白之后啊，我们其实这期节目主要围绕着几名球员吧，或者一名教练啊，来扩展一下我们这期的这么一个一球定音的节目。那欧冠决赛啊，具体情况比分就3-1啊，皇马在基辅3-1的比分战胜了这么一个利物浦。然后本泽马首先通过了利物浦门将卡里乌斯一个非常致命的失误，取得了领先。随后利物浦通过角球的机会，由洛夫伦摆渡，马内在后点这么一个包抄将比分扳平。然后紧接着啊，贝尔用一脚世界波啊，接到左路马塞洛的传中，一个倒钩射门打进了球门的死角，也是一个可以算是欧冠决赛一个载入史册的一个进球吧。那第三球啊，贝尔一个远射，卡里乌斯一个脱手失误啊，将比分最后锁定在3-1。那皇马啊，也成功的获得了欧冠三连啊。齐达内在他2.5年的执教的这么一时间，获得了3个欧冠冠军啊，平均一年啊超过1个啊，这也是载入史册的这么一个记录了。那回顾这场比赛，我们还是之前说了，围绕了几个重点球员说起啊。那第一个球员我们挑的是德国门将卡里乌斯啊，利物浦的一号啊，场上最帅的球员啊。说
一说卡里乌斯，肯定就是干什么了？
说卡里乌斯，肯定就会说他那次失误，对吧？
对。
哎，但是其实这一周其实卡里乌斯那个失误已经提的够多了，是吧？我印象比较深的时候看直播，那么看直播到最后，包括后来詹俊解说的时候，詹俊的表情，詹俊当时也是非常无奈，对吧？但是还是得说，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级的超级大失误，对吧？
这么一个失误，可能在怎么一个整个这么一个在，尤其在业余足球啊，可能都不会发生的失误啊。而在欧冠决赛，这个每年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比赛的，竟然发生了，这也是让全世界球迷感到震惊的这么一个失误吧。本来大家在我们在中国的球迷啊，都是熬夜看比赛，突然之间半夜来个这样的一个进球啊，你说喊你也喊不出来，对吧？说哭你也哭不出来，就这种一种感觉。
我觉得卡里乌斯现在已经够惨了，真的是确实已经够惨。克洛普赛后别说嘛，说我们大家还是这个不要再对卡里乌斯做严厉批评了，这。他自己肯定也不想那么那个失误啊，那可是那一瞬间他就是失误了。我估计卡里乌斯后半就是他整个职业生涯以后恐怕也很难再犯出这种错误了。我觉得他还是希望他能尽快走出低谷吧。你如果在那个场合犯了什么错误，你以后的职业生涯会不会因此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不光是对卡里乌斯自己，还是对利物浦这个球队来说。
我觉得啊，这个刚才休斯说的特别有意思，说的就是刚才休斯说这个词儿不是张惠妹的歌嘛，经典情歌嘛，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嘛。我直播这个比赛的时候，我当时就跟大家说，我说这个比赛呢，很可能卡利乌斯以后啊，这个对职业生涯会有影响。但是看比赛的时候呢，卡利乌斯是就是刚失误的时候的第一个失误，就是把球扔到本泽马脚下的时候，看他就是那一脸故作坚强的表情啊。然后整个比赛结束以后呢，第二次再又失误了，整个比赛结束以后呢，看着好像卡利乌斯一下就崩溃了。趴在场上就哭了。然后大家我不知道注不注意到啊，他向着利物浦球迷的方向啊，不停的挥手跟大家说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大家，是我毁的这个比赛，表情非常非常懊恼。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这就是个孩子嘛，我觉得当时挺为他担心的。你可能他应该才二十五六岁吧，我怕他以后会影响他的职业生涯的，吃这碗饭还要吃大概小十年吧，这还有那么长的时间，以后怎么办呢？
嗯，明明可以靠用脸吃饭，为什么要去守门，对吧？那其实啊，
唱歌就好。
纵观卡里乌斯这赛季的表现，其实，在后半段接替了米利奥来成为了利物浦的首发门将之后，其实这赛季表现还
不错，
不能说还行吧。虽然说某些比赛会有一些小失误，但是最终都没有形成丢球之类的。但这个欧冠比赛，尤其是第一球的失误，实在是有点的过分了。那很多人当时我看完这场比赛，我想到这一点啊，这可能是他人生可能自由生涯里面必须要过了一道坎吧。如果他能成功从这道坎里面走过来，他就可以成为一个精神极其强大的这么一个出色的门将。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么一个这坎过不去，那整个职业生涯就有这么一个完蛋的一个趋势。作为一个年轻球员，在他这个职业生涯这么一个成长的阶段，如果他能够扛过这一关，我觉得对于他今后的职业生涯的发展还是非常有这么一个帮助的吧。从我个人观点而言，我觉得利物浦整个俱乐部，我觉得还是会给卡里乌斯这么一个机会，毕竟这赛季对于球队来说表现其实非常的不错了。我并不是说要为卡里乌斯说什么洗白之类的事情，但是我只想说，很多球迷可能就是毕竟看完球之后可能太激动嘛，那在这个一个星期之后，我们这样用一个再这么一个平静的心态再去回复他这个失误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广大球迷还是要给他这么一些支持。
这件事情也不是他故意的嘛，对吧？
对，也
对。而且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难控制的事情，就这种低级的失误，对吧？
虽然说这东西很残酷，但是有人说足球场很残酷啊，但确实是这样子。但是你也找不到一个短期内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门将能够成功取代他。
我们以中立球迷的看法看完了卡里乌斯的事件，你说还要看一下另外一个。这场比赛发生的另外一个事件，就是用平静的心态去看一下，
就是拉莫斯啊，直接
拉莫斯跟萨拉赫
故事。
嗯，
那萨拉赫的表现啊，其实我之前的很多期节目我都说过啊，萨拉赫这个球员其实这赛季其实算是运气比较好，真的。他只要说句难听一点的，他只要遇到一些稍微会防守一点的后卫，他就很容易吃瘪啊，是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留意过，因为其实说句整个赛季你看看利物浦踢过的所有球队，能够遇到顶尖的后卫的球队其实并不多啊。虽然说利物浦进了欧冠决赛，但是他这一路来运气非常好啊，遇到了曼城是没有一个好的，就曼城的后防线其实很弱啊，这点我觉得还是需要大家去认识一下。那英超方面他吃瘪的比赛对曼联有非常好的战术，尤其是阿什利扬那种老流氓式的防守啊，让萨拉赫非常难受。那遇到其实我觉得萨拉赫的这场比赛受伤啊，还是有很多很多其他因素在。
我说萨拉赫，我觉得萨拉赫其实就是也没到你刚才说那个程度，就是说是运气，纯运气好。觉得最好的形容应该是还是 phenomenal， 就是现象级的表现，就是可遇不可，他这个赛季状态是可遇不可求的，
就是下赛季还这么灵，能不能灵就不知道了，
就是可能性非常小的。但是他也并不是说他是因为完全不能说他完全运气好，碰到后卫都不行，或者碰到那些后卫可能并不适合他，并没有适应对抗萨拉赫这种矮个子 矮壮灵巧型型的这种前锋的这个冲击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才是他能进那么多球的关键。但是随着就是赛季深入，包括到以后大家都更熟悉萨拉赫的进攻方式，可能防下的可能性也会大一点，当然也跟后卫自身的身体条件配置和踢法有关系嘛。再回到拉莫斯跟萨拉赫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拉莫斯把萨拉赫弄伤，这个他肯定是故意的，但是他不是恶意的，就是他是故意是犯规的，他是为了阻止进攻，但他并不是为了恶意把萨拉赫弄伤。你让拉莫斯就是再继续再犯几次也不一定能把萨拉赫弄伤啊，但是那个犯规肯定是一个正就普通正常犯规，也不是恶意犯规。这个
那个球我就是判断，
对吧，我是这样看，
我就那球我试着判断一下，我觉得什么呢，拉莫斯那球看着萨拉赫可能过去，他说那不行，我倒了你也得倒，
对，
我拽你手，咱们俩一起倒，
对，
咱们俩一起倒
就
那就没毛病，对吧、
嗯、
咱们俩一起倒，你别过去，那就这样了。
嗯，但他肯定不是想把他弄伤，他没想到萨拉赫就伤了，对吧。
因为其实
而且我觉得这个动作想弄伤挺难的，你想他最后不是肩膀先落地嘛？那、
嗯、
他不能保证萨拉赫哪儿先落地。假如萨拉赫这个球，他对这个自己保护的一个身，他经验更丰富一些，他把自己身体放平，然后用背着地可能会更好一些。结果最后这个球呢控制不住了，两人就是对抗比较激烈，控制不住了，用肩膀着地，最后那完全没有支撑，肩膀一着地，咣一下，这肩膀脱臼了。那没办法，就这个萨拉赫有时候想想啊，就有时候想想。我得给梅西吹一下啊，就梅西好多的躲避对方犯规的镜头都是躲开了、
嗯、
对吧，梅西咱们有一个特别有
名的、嗯、想铲都铲不到
啊，在从后面铲的啊，梅西把球挑起来，就像足球小将里的大空翼那种、
嗯、
下边球挑起来，对吧，
亚历山大宋，
对吧，送过来铲他，然后一下把球挑起来，然后连人带球都过去了。就所以说这个对抗犯规或者是躲犯规，这是一个挺深的一门学问啊，这是足球水平的体现。
嗯，当然说了这么一个动作，其实有没有彻底治？当然，我想过之前我说过一点非常搞笑，就是对吧？我知道很多利物浦球迷对这个球队队长还是有非常大的意见，就无论什么样都有一个黑法，对吧？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我帮他们这些，对啊，你看看皇马队长，对吧？把你们的头牌拉直接给拉受伤了，那你们的队长亨德森怎么就把这个 C 刀给踩下场了，对吧？这是你们队长的无能啊啊！但只是开个玩笑。那其实这场比赛，拉莫斯，我觉得拉莫斯真的是一个非常，怎么说，非常牛逼的一个球员。当然，牛逼在不是说他在技术上面，他肯定是世界一流的中后卫嘛。那在整个这么一个
很硬是吧？很硬，
就是、该硬的时候，我觉得硬一下也是个，就是能够给球队振奋一个士气吧。可能
而且拉莫斯，而且拉莫斯全能呢、啊，对吧？他不光硬还全能啊，这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比赛的时候一个细节啊，这个比赛下半场的时候呢，看马内先进了一个球以后，有这么一个细节，马内在前场就是抢拉莫斯在后场呢，你看他把那个球啊，他故意等着拉莫斯，他把那球往边上晃一下，然后认为让这个马内觉得他这个球要开大脚，然后呢马内马上就上去准备封堵这个拉莫斯大脚，然后拉莫斯把球往后一拉，结果这个球马内一下就撞到拉莫斯，然后拉莫斯犯规，这球马上就把节奏打断下来，这比赛的最后阶段啊。这个本来利物浦的最后的时候呢，是希望在前场能形成反抢，或者是把这个节奏打快，就是你来我往的这种节奏，快节奏，你一下我一下，这样才好，才方便利物浦找机会能最后能扳平一个啊，或者打进一个球，这种心态啊。但是拉莫斯一下就通过一个犯规，裁判把比赛吹停了。这时候呢，就利物浦这时候就完全没办法了，就只要球一吹停了，皇马就可以慢慢的把阵型再重新布置好，然后慢慢的把所有人都调配到这个比较合适的位置，然后呢再开一个大脚到前场，这个节奏慢下来，利物浦这个进攻节奏一下就打断。拉莫斯这球员，我就跟你说，这个太贼了。咱们记得拉莫斯刚在世界足坛上出彩，是刚他从塞维利亚转回到皇马的时候，那时候咱们看拉莫斯，那时候闷头青，那是被小罗玩的，
各种红牌
已经不行了。
零几年，05年还是06年，对吧？
05年，05年的5月份，五月十几号吧。那时候我刚毕业，
啊，又暴露了
。所以说我觉得拉莫斯啊，这个这么多年啊，能变成这样太不容易了啊，
对吧？毕竟成功 carry 了两场欧冠决赛，对吧？那第三个，然后这赛季啊，又用皇马球迷的观点来说，就是成功的 防守住了，冻结住了整个。其实说句实在话，利物浦这场比赛机会并不是特别多啊。其实最有威胁的射门应该就是阿诺德在禁区的那脚射门，但是被对面的纳瓦斯以一个非常神奇的扑救直接把球摁下了。那整场比赛皇马的后防线，对于利物浦整体的这么一个进攻来说，还是遏制的非常的好。尤其是马塞洛这一点，其实，上半场在那个萨拉赫还没有下场的时候，其实马塞洛是基本上没有过过半场的。那整体皇马这个后防线的这么一个保护，相保护，还有这么一个平衡方面，我觉得在前30分钟非常好的顶住了利物浦的前三板斧。这也是齐达内在战术上的一个布置吧。大家都知道，其实利物浦踢曼城那场比赛，就前30分钟一波流，把那曼城给打趴下。打罗马也是这样的，就某30分钟一波这么一个进攻。在欧冠决赛中，其实你再看看吧。其实你输入皇马这条后防线，对吧？西班牙最好的中后卫，法国最好的中后卫，全世界最好的边后卫组合，再加上巴西的首发后腰，克罗地亚的首发中场，还有一个中场是谁？那个伊斯科，还有那个，还有德国的最好的后腰，对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这么样的中后场，其实说踢这种利物浦这种特别尤其是这种前场逼抢比较凶的球队来说，他如果把心态稳定下来，他是放风筝那么踢，其实利物浦来说还是非常难受这么一个踢。这也是可能是赫洛普这个战术可能遇到这么一个非常有实力中后场来说，可能在球员方面能力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大家都知道皇马的阵容是比利物浦要好的，那前30分钟利物浦这三板斧达不出什么效果，那我觉得其实胜利的天平在下半场就慢慢的把这么一个就转到那个皇马这边来。
其实这个过程我们之前预测欧冠决赛的时候也讲过，对吧？
那其实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这要打破这个平衡的是卡里乌斯这么一个失误啊。但其实在这失误之后，利物浦也在这个中卫角球很快的扳平了比分。那真正为皇马打开胜利之门的是下半场替补上场的贝尔在中路接到马塞洛一个传中，直接一个左脚的倒钩啊。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在，我相信在广大球迷对第一个进球哭都哭不出来，笑都笑不出来的时候，我相信看到这个倒钩射门的时候，我相信广大球迷，无论是皇马的球迷还是利物浦的球迷，估计都会心里面都会跳起来，这球太他妈牛逼了，是吧？
很多球迷说可以比得上齐达内当年的天外飞仙。
那比赛我看了，那比赛我觉得跟齐达内天外飞仙比，我觉得一点不差。为什么那个比赛啊？当时那个比赛，齐达内是什么？那个是在中场附近啊。那个球难在哪儿呢？接凌空抽。那个球本来那个卡洛斯传那个球的时候呢，他就往中间一挑，那个球他其实就有点传呲了。那球传的就是直上直下往下掉的那个球，不太好接。那球不太好接。这个球呢，我觉得凭借的时候是凭借的齐达内的绝对力量，而且这个脚感特别好，帮一下把球抽去。这个球啊，我就是怎么说呢？贝尔这个球，我觉得跟齐达内那球还有点区别。贝尔这球啊，到禁区里这个腾空非常舒展，而且我觉得这个倒钩能打成这样的角度，我觉得太不容易了，而且在决赛里这样的球太不容易了。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 C 罗进布冯的那个倒钩跟贝尔这个倒钩哪一个更好？
我觉得其实横线上
这个问题很困难，
很难去比较这两个进球吧。但是其实在贝尔进这球之前，其实皇马的那个进攻其实
势头已经起来了，是吧？
对，渗透率已经起来了。但有用这么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打开了这个胜利之门，我觉得也能够符合在这么一个球场上的这么一个，就是欧冠决赛的这么一个，就是这个球配得上欧冠决赛这么样一个高的舞台。那当然这一点为什么皇马能够赢球，也能说明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你看看皇马的板凳席，你再看看利物浦的板凳席。利物浦在萨拉赫伤了之后，就基本上没有，这利物浦就没有 Plan B， 因为球员伤了伤，对吧？能力有限。你再看看皇马换替补席，上实在不行换贝尔呗，贝尔不行还有阿森西奥，等等，阿森西奥不行还能换上西班牙队，对吧？进了西班牙大名单的那个
巴斯克斯，
就是皇马的 Plan B 非常多，而利物浦反而是没有一个计划啊，唯一的Plan B 可能就是领先之后啊，换一个后卫要去死守这样的一个东西。相对来说，这个硬还是在这阵容深度上面还是有这么样一定差距。所以我觉得，我爸也跟我讲了，说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厉害还在踢替补？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复我爸啊，我爸说没办法，人家就值1亿，对吧？ 一个亿球员他就该踢出一个亿的进球。那说完贝尔啊，贝尔这赛季其实表现也被整个赛季其实贝尔表现非常的糟糕啊。我也不隐晦的说了，本泽马啊和贝尔这赛季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但是在这个欧冠最后的比赛里面啊，两个人贡献了三个进球啊。
嗯，
而在整个赛季踢得非常好的 C 罗，但他在欧冠决赛表现却非常的一般啊，这一点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啊？
我记得我们欧冠决赛那期。就是预测的时候那期就说过嘛，本身欧冠决赛想爆发想要 carry 的可能性本来就比较低了。我们之前还说大赛无名指，像贝尔这种，像贝尔这种天外飞仙，就对啊，非常准确。像贝尔这种天外飞仙，其实几乎是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嘛，是吧？你让贝尔再踢两次，他不一定能踢得进去。
卡里乌三个天外飞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我们之前不是说吗？说萨拉赫跟 C 罗搞不好这两场比赛可能。但是这场比赛可搞不好这场比赛踢的都不怎么样，
对，一个踢
都一般般，
一个踢了二十分钟下场了，另外一个踢了九十分钟，感觉就是唯一一次有威胁的进攻，还被球迷给拦下来，最后一下，
其实你作为巨星，你作为球队头牌，大赛的时候你也紧，你也会紧的，然后对手对你的看防也会，对吧？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吧。
我觉得 C 罗这个作为这个头牌巨星呢，我觉得真挺不容易了。为什么呢？这个前场的时候，前场人特别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皇马前半场的时候，前场基本就是他和本泽马和伊斯科都收到后面去了。C 罗自己孤独的在前场做了好多的无球跑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然后 C 罗在前场呢，也没有人帮着他，然后呢，不停的无球跑。我说真心话，就咱们就是跟 C 罗和梅西比。就是梅西，就有时候经常大家说梅西在关键时刻不进球，关键问题就是体力啊，关键问题就是体力。梅西这个 C 罗这么大年纪，梅西还大两岁呢 ，C 罗呢能一直这么跑，确实挺不容易。但是 C 罗的问题有他有什么呢 ？C 罗这个跑动啊，他不需要一直的一个加速跑，他就是匀速跑，一直在跑。他这个身体类型也是，梅西是那种特别依靠这个爆发力的，所以他不能一直跑，他一直跑呢，这个梅西可能就跑没劲了。这 C 罗他就能一直跑。到关键时刻到场上最后，然后这 C 罗还有劲儿，你看最后的时候要不是那个跑进场那个球迷， C 罗那时候不是好生气啊，你记得吗？就是到了比赛的时候最后的时候 C 罗才拿到一些机会，为什么最后的时候利物浦那个阵型已经有点保持不住
了，
到那个时候呢 C 罗终于有觉得啊，终于找到我的时刻了，可是啊就没办法，到最后呢这个球也没进。我觉得 C 罗别的不说吧，这是一个职业球员的典范吧，这么长时间保持这么好的状态，然后这么大年纪，他哪年的？85年的，现在是33了。这个年纪啊，我33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肚子已经好大一圈肥肉，干不了。
你又暴露年龄。
不是，我说我33的时候干不了什么，
啊、
就是已经过33了。
嗯，
就李宗盛三十岁早已经过去了。
OK。
所以我觉得 C 罗这个确实是，职业球员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巴特好像是28岁、29岁就退役了，被当然也是被铲的了。当然有好多的球员就是30出头，
对，
就不行了。
30岁之后下坡路了，
对，就下坡路了。像 C 罗这样的确实挺不容易的，确实很不容易。
嗯，要不然大家都拿 C 罗跟詹姆斯类比了，对吧？他们两个太变态了，对吧？越老越妖，是吧？嗯，
对他这体能啊，他这个身体条件，我觉得到最后他，而且他现在不光体能保持好，而且踢的也跟原来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C 罗刚到皇马的时候踢巴萨，你知道吗？单刀不进，那时候踢巴萨单刀不进，那时候一定要踢单刀的时候，正好碰着那个谁，碰着巴尔德斯，特别擅长踢单刀，擅长扑单刀。然后呢，他几次不进以后 ，C 罗这种情绪特别的明显，在场上这个 O 型嘴，特别著名的 O 型嘴，然后就嘴里开始嘟嘟囔囔，而且他这个当时就情绪很不好，慢慢的赢了以后，他最后呢，可能是也是，慢慢的心态放平下来以后呢，他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蜕变吧。他一开始碰到巴萨的时候，那我觉得简直了，那是他职业生涯的污点呢，简直是好多单刀都不进，然后就是不进了球以后情绪特别不好。我记得当时那个皇马这个球队里的很多的年轻球员，而且情绪都控制不住，最这个明显的就是拉莫斯那时候不行了，就铲人，就铲阿维，就铲普约尔，就铲人，就当时那状态就实在不行了，就是不堪受辱的感觉，就好像感觉像去年那个，就好像那个激情杀人那个感觉似的，
不一样，
都有点
那
个感觉了。
那个时候巴萨整场比赛的压迫力实在太大了，虽然那个时候皇马也拼得很凶啊， 这不那巅峰梦三嘛，那又没办法呀。而且当时那个时候的 C 罗还是从曼联刚过去的那个时候，他在曼联的时候对巴萨也一直没进球啊，而且有一次半决赛还踢飞了个点球嘛，对吧？所以他对巴萨那时候其实心理负担挺大的。你后来就是那次国王杯还是进球了之后，慢慢他对巴萨这个就是压力也释放出来了，然后他个人层次也得到一定升华。嗯，但是其实你还可以值得提一点，就是 C 罗为什么可以把状态保持的这么好？就是前几个赛季都说断崖式下滑。不是前几次，就赛季初都说 C 罗要跳水式下滑是吧？断崖式还是跳水式下滑？但是就是大半个赛季过后，C 罗状态还慢慢恢复出来了。其实你跟齐达内上任之后，一直说服 C 罗去接受轮换嘛，也是为了保证他的体能跟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对吧？
好像这个赛季好像说是这个 C 罗、本泽马，好像是 C 罗、本泽马都踢了大概能有三分之二的比赛吧，在这个梅西和苏亚雷斯好像是踢完整赛季，然后呢，本泽马和 C 罗好像都是踢了三分之二个赛季，应该是大概这么样，3-2这么一个出场的比例，大概应该是这样。然后这个巴萨球迷那边又不干了，就说这怎么就不能轮换呢？没有人呢，轮换上谁？上帕科？就上帕科，巴萨球迷自己不干了。
说了这么多皇马，其实我们可以来说说对面利物浦。那利物浦这场比赛，对于克洛普来说也算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啊，只能这么讲。毕竟他的这个战术，但利物浦在克洛普其实也蛮邪的啊，这辈子踢了这么多决赛就赢了一场，也是把这亚军气质开玩笑，这还是球队的实力，还是一方面不够。
其实还是实力差距，真的实力差距，
就跟我们
阵容差距嘛，就是实力差距。
那这场比赛啊，其实齐达内在阵容战术上面，就好像洪涵刚刚所说的，就是上半场就 C 罗一个人跟本泽马前面跑。那其实他皇马这么干的原因，还是忌惮利物浦这么一个这进攻三板斧吧。那其实这样一个限制来说，也是效果还是不错的嘛。毕竟最后等的利物浦崩，结果对面看哪边先崩，结果利物浦的门将先崩了，对吧？这也是也算是用战术等到了这么一个结果。那纵观这么三年的欧冠啊，三连冠，那这个皇马啊，这赛季的这么欧冠征程也是非常精彩啊。小组赛跟多特蒙德热刺分一组啊，那最后小组第二出线，16强踢巴黎，对吧？大巴黎，是吧？没记错吧？特别踢大巴黎，
对，
没记错，咱们还专门做节目了，
对。
然后8强踢的是
尤文，不是我们进了布冯倒钩嘛，
对。然后4强战胜了拜仁啊，然后决赛再战胜了利物浦，基本上算是走上了最难的一条道路啊！这赛季，感觉某位穿三色、
对，如果曼城进了，就是吊打其他联赛的老大，是吧？
那这是其实皇马这是欧冠这个含金量还是非常高啊！那也是，我觉得是不是齐达内啊，在这个功力顶到最高峰的时候，就选择了功成身退这么一条道路啊！在这个皇马获得三连冠的这么一个星期啊，其实我们这期节目本来不会谈论这个话题，结果它既然发生了，就是齐达内宣布在赛季结束后啊，就把皇马炒鱿鱼啊，就不干了。那是不是齐达内把他自己的毕生玄学在这一个赛季都彻底的用完了呢？
我，
你说，
我这好像有个这么一个说法，说齐达内，我不知道啊，这个消息是不是准确啊？说齐达内去了卡塔尔，是当教练了还是当什么形象大使？现在也没准信儿。
但有传言说什么，好像当然也有传言说要加盟广州恒大，对吧？取代卡纳瓦罗什么？但是都
那行啊，那给他钱让他来吧，
都是瞎扯淡。但是其实齐达内啊，纵观职业生涯，总能干一些非常牛逼的事情。世界杯决赛啊，连进两个头球，战胜了当时不可一世的巴西队。
98年
啊。然后2000年对吧，把那魔咒解除，然后通过维尔托德的这么一个绝杀战胜了意大利，最后得了欧洲杯冠军。然后06年决赛啊，一头撞翻了马特拉齐啊，直接一个人把球队送进了世界杯赛，但是最后还是拿了个亚军啊。那这当个教练对吧，2年半时间拿了3个欧冠冠军啊，平均一年超过一个，这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么一个记录。那在这么一个职业生涯的高峰中。辞去皇马的这么一个席位啊，第二次把皇马炒鱿鱼，我觉得 也算是一个非常传奇的这么一个结束吧。当然我们不知道齐达内是不是彻底啊从教练员生涯里面退役，但是我觉得他这两年半时间当教练其实也完成了很多教练这辈子都没有完成的事情。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齐达内啊？
我感觉齐达内应该不大会退掉，从教练生涯直接退掉，他至少还有一个带法国队拿世界杯的这个目标还没实现。
你确定不是把本泽马带进法国队啊？反正
带本泽马去法国队说不定法国队就真夺冠，你知道吗？
作为这么一个法国足球的这个代表人物吧，我觉得他应该在历史上已经超越普拉蒂尼了。那他的最终级目标应该是带领法国队重新再拿一个世界杯冠军了。当然这可能只是我们球迷的一个猜想嘛，他心里怎么想的话我觉得还是没有人能够想得到的。
你要评价他怎么评价，你刚刚说的超越普拉蒂尼，可能还是综合考虑他球员加教练的这个成就啊，对吧？但是单纯从球员角度来说也不一定的可以超越普拉蒂尼，就是加上教练肯定是超了。但是你如果撇开我们单独说齐达内这个教练生涯，那这前三年可能是超越历史上所有人的教练，是吧？
毕竟欧冠三连不是谁都能干的。
是吧？而且更关键是，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就是齐达内他，我球迷说他玄学，但其实他在场上表现出来的内容，他并不是真的玄学，他是其实齐达内是很有货、很有内容的。
那个你看啊，这个赛季我之前做了一个小视频，大概的意思呢，就是现在踢三中场的这个西班牙传统是踢三中场，就是一个拖后中场，然后他负责来分配球的这个战术呢，越来越不太吃香了。为什么呢？比如说利物浦啊，就是在内部频频的在内部抢，单后腰呢向两边的边后卫分球这个路线呢太长了，所以呢经常在这儿被断球，所以呢好多的踢三中场的球队呢都慢慢的，比如说巴萨，比如说曼城啊，原来都是坚定的踢单中场的球队，然后呢最后都不这么踢了，最后都变成了什么呢？最后都变成了双中前卫或者双后腰，都是这么一个配置了，最后都变成这样了。但是皇马呢也没有改变，为什么呢？皇马假如说变成双后腰以后呢，整个球队啊又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中前场前场不就又变成两个人了吗？又更不够了，进攻人数更不够了。其实这是一个挺难的问题啊，挺难的这么一个世界性的这么一个当下的世界性这么一个战术的难题。巴萨呀、啊，然后曼城啊，或者好多的球队啊都在尝试这个方式怎么来解。利物浦呢尝试了一种就是直接打长传球。长传直接找前锋这么一种方式，但是这个皇马呢没法这么踢。最后皇马用的是什么招数？他没在这个战术细节上来，抠再说我变成四后卫啊，或者我变成三五二，或者我怎么变成
长传找卡里乌斯找他失误是吧？
对，他没在这方面这个找
长传找对面守门员嘛，等他失误吧，就进两个吧，多有效。
皇马的玩法是什么呢？皇马的玩法呢是，我呢就是我上半场我踢三中场。我在后场就控球，前场打你反击，等到下半场你跑不动了，然后我换上两个边锋，然后这样呢我就变成一个442，我全队插上来冲你，我这个人员比你丰富，我这个人员的质量比你高，我能有大概13-14个人吧，都是这种世界级的，到最后你就顶不住了，我13-14个人踢你这个11个人的主力首发阵容，然后我用这个来击溃你。我觉得这个齐达内这方面是一个大智慧啊，真挺牛逼的啊。他没在这个小的战术细节上想办法，他在这个大形势啊，他说我就反正就赢了就行呗，我就是哪怕有一段时间战术被压制没关系，顶住就可以了。
对，
所以我觉得齐达内真是有大智慧的。
而且就是我们，你比如说你说瓜迪奥拉说克洛普他们有怎么样战术打法，那么齐达内就是没有战术打法，他没有战术打法的，他打法是什么呢？就是克制与反克制，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些，
反正我人多，反正我人质量高。
对对，他赢球的关键就是怎么克制对手，然后怎么抓，怎么发挥自己优势，对吧？至于
毕竟跟安切洛蒂学出来是吧？
对，
毕竟跟安切洛蒂学出来的，就是说可能没有一个非常自己有特色的这么一个战术风格，但是能够通过对于对手的判断而使用最好的战术的那么一个布置去克制对手，这就是可能是某些主教练，比如说像穆里尼奥，比如说瓜迪奥拉这两种，对吧？非常有典型有自己战术刚硬的主教练所缺乏的，对吧？对，所不一样的，
或者缺乏，对，所以
应该不能说缺乏吧，因为他们其实我觉得既然都到世界级主教练都到这种水平，肯定都会这么做，只不过他们更加会崇尚自己的那么一个足球哲学。那纵观整个这么一个欧洲足球这个赛季啊，随着欧冠决赛的比赛的结束， 那整个欧洲赛季也算是画上一个这么一个句号吧。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么一个世界杯的这么一个四年一度轮回吧。那总结一下这个整个赛季，其实我们之前花了四期节目给大家总结了四个联赛啊，然后欧冠啊也一直在说，那我们就不用花什么花一期节目来总结欧冠了。那欧冠决赛一场非常能够载入史册的一个比赛啊，无论是在好的方面在坏的方面都能够成为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也是能够被广大球迷所记住。那整个赛季其实这赛季我觉得各大联赛其实还是比较那么一个有条不紊的进行嘛，毕竟世界杯年，相对来说可能广大球星把所有的用心都放到世界杯上啊，毕竟世界杯四年一次，而这一年联赛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么一个赛季吧，
嗯，
在转会市场上面的
故事蛮多的，
故事比在球场上故事要好的，尤其是这个，
然后还有
就是一个内马尔的，就其实一个内马尔的转会，就把整个这么一个球员转会的这么一个物价给直接一波给抬上去，这也是一个现象级的变化吧。那你说这个赛季球场上面有什么非常好的比赛？今天比赛，但我觉得，可能给广大
好像没有场外故事，
没有场外故事那么
多是吧？
对，
嗯，
我们这赛季也其实也送别了几个一些球员啊，同时也送别了。一些
教练
啊，当然齐达内也就也不好说，
比如说今年的齐达内是吧，嗯，
其实还是温格了，温格比较多了，嗯，那整个赛季啊，我觉得还是还是挺有意思，
结果就是皇马拿下了这个欧冠，2017-18赛季是完美的结束啊，我们
然后联赛冠军都是毫无悬念的夺得，
对，
虽然有些联可能有些联赛过程可能有点曲折，但最后的冠军也基本上都是一个无悬念啊，这么样一个过程获得了冠军
嗯，那我们后面会把关注中心转向世界杯
啊，
再多关心一下国家队层面的一些比赛跟事情吧。那么也希望听众您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的更新
啊，我们这节目在接下来的这两个月时间可能都会重点关注在世界杯这一块啊。那世界杯的话，我们应该也会可能。我觉得相信广大球迷在通过其他渠道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么一个关于比赛的这么一个
信
息吧，
消息
和消息吧。那我们这方到时候我们节目可能会走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 Albert 啊，他要去俄罗斯给我们带来现场的这么一个这个电台的直播啊，当然
就难度可能比较大，
然后
可能
就是。是我们节目也派代表去了俄罗斯嘛，也参加了世界杯啊的，对，
说这么正式好吧，
我们也是世界杯的一部分啊。当然我们可能也会邀请一些其他的这些
球迷朋友们，
球迷朋友们来参与我们节目啊，也会在我们的节目会可能吧，会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球迷来做这么一个聊天方面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但核心还是我们三个人嘛，对吧？
嗯，
核心还是三个人。但是如果有什么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有什么需求或者建议，其实都欢迎到我们的微博啊，新浪微博底下一球丁 FM 来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啊。你们的所有建议、所有评论，包括你们所有的，比如说像男主播表白的东西，我们都会看得到啊。
好吧，说完这句话，大家都取关了我们，
都是基佬，都是基佬。
那么
哪里有什么女粉丝？想太多了，对吧？
那么最后还是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